好，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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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好，我们打开这个第五页。我们第五页谈到第一个这个寄送哈。我们还是讲一下，就是因为在文字上啊，就一般表层的意义啊，我们大概都比较熟了啊，我们其实应该也都听过很多。但我最近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，那包括刚才有说要跟学院的同学啊做个演讲，说其实还是同样的一个情形，就是说，那佛法怎么用？就是这个跟我们昨天谈，就是这缘起法听完以后，对我们到底帮助多少？它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。就你那种抉择的智慧到底能不能生？那在文字上我们不懂，但我们能对这个见申请一种决定啊。我的决定就是说，这个道理我懂，那我也以此这个态度在抉择事情啊。这个就生出了一个抉择，因为这样它整个佛法的感应在这里才能开始谈起来啊。否则的话，我觉得有时候如果没弄清楚，这个一生的时间光阴都浪费掉了。当然，帮助不大，反而把该做的很多事情就荒废在所谓的修行的幻想中。这个实在是很可惜。那这个就是因为我在很多地方也看到有的人修学的，你说他玩他也没玩，他已经用功，经过了几十年下来，我发觉他的烦恼的层级也太低了。那种烦恼一般世俗人都还没有这种烦恼，也就是说还是很用功哦。你如果讲说那个很烦恼，那个我们就不谈，我是说你很用功，但其实用功到你既然不知道烦恼怎么观察，甚至有的人都不知道他自己烦恼在哪里，这就是一再一而再让我们觉得到底问题出在哪里，我们整个佛法的教育到底是它到底问题在哪里啊？那同样的就是说，当我们在谈这个缘起的时候啊，我们是从很多面来谈，但这个谈的时候有时候必须要自己稍微静下来，就是用心去思维里面的这个道理，避免只是停在文字上的表层啊。那这个倒是因为我们过去也听过了，所以现在如果在讲啊，你会觉得说这个我懂，所以你就让它一下子就敷衍过去，你会用你习惯的思考，然后去认为说啊，它就是这样，我早也背起来。但问题是你很少细心思考，就像我们前面昨天已经谈到一如何变三，我们可以接受他的一个答案，就是说由这个无明会产生三心啊，这个答案这个结论我知道，但你没有用心思考为何无明跟三心有这种关系，为什么无明跟行跟事跟名色，这个到底意义在哪里？那为什么由触会生受，由受会生爱，爱会取，取会有？唯有你这个道理能清楚它的关联，你也才知道应该怎么去放下来。好，那我们有时候就在谈说，因为最近有时候会谈说，好像 我在讲解，我比较不会在这个语词，因为像一般来讲啊，这个在哪一部经，这个论，这个部派啊，列了很多，因为你用了很多名相堆砌起来的东西，那可以帮助你对定义弄得更清楚。但我后来从我的经验里面，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帮助不大，因为只要我懂，我自己会看它。我如果不懂，你再多只是增加我的负担而已。所以我后来就把文字的东西，我就是取其意，那我就不在这个文字上定义太多，因为我发觉负担很重。所以假如我让你懂的时候，其他文字你自己去找字典，你去找解释就好了。可是那个法理的抉择可以的话，其实如果拥有这一份抉择的能力，你进入任何经典，你大概就可以都可以通达。问题是你在字末的地方弄了很多，就是缺少这个抉择的智慧的时候，你每进入另一个领域，就是要增加一个新的负担。你无止境的，你光在被这些压，你就压得差不多了。那我看到过去有些大德，你讲了很多经典，他听不懂，他不知道这一部经典，你问他，他哪不会回答？他说：“那你能把意思告诉我？”那你就用你的很平浅的问题，用平浅的语言告诉他，他说他就马上可以判断。语言概念这一方面的名相的定义，他没涉猎到，但他有真的智慧。所以，当你把这个语言概念转成他能理解的名相的语言的时候，他马上可以判断对跟错，乃至应该怎么认知。要的是这个智慧，又不是那种死东西。所以我们变成，我觉得就是一代名师，并不是在增加更多的名相而去搅乱人的心智。应该一个名，就是说我常举例，就是说，这个，请问师傅，这个可以买吗？你说、这个我一十二元起，想那么多，你每一样东西，你就说十二元起开始，哎呀，心经重新再解释一遍。你就跟他讲不要了，他已经有裂了，不要、他就不买这个、这是唐朝的，没有了，你看几年写的，你假的，他马上就放掉了，你根本不用讲太多的理由。然后我现在很多执着直接就抓他的问题，直接点出来，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没有，就马上就是一个问题的，马上又是大篇大论，谈到最后就只有跟这个烦恼没有直接关系的。所以他本来已经烦恼很深重，结果被你弄得要更慎重，因为他还要搞清楚你在讲什么。不过他这时候病倒是没解决掉，所以正常的事情越弄越复杂。那勉强给他一个宗教的医治，他就欢喜，可是终究问题还是在那里啊，他没有能力去解决它。所以为什么有人学佛久了以后，往往在佛门当中要找另外一个安定的东西，找到一个可以抓的东西，而不是找到可以放的功夫。所以变成在佛门有的人久了以后，即使信心已经退失，但没感觉，或是他不敢面对。那我相信真佛法不会，因为他是一种智慧。所以我们今天谈到这个缘起也是这个道理，就是说你能在这个道理，因为后头他谈的，他其实绝对不是一个教理，他其实要彰显的是一个圣教的智慧。那有些东西就是除了讲之外，也必须要你沉浸心下来。比如说我们如果依这个道理你弄清楚，像为什么我要现在以这个论做基础，因为我后面讲的什么空啊，这个包括唯识，难道不是也同样的一个依着这同样的东西？因为他们都两个就谈十二缘起的，就是说如果你真的通达，你会发觉其他的道理根本也不需要你再费很多的心思，你也知道道理在哪里啊，你不需要别立另外一个大会周章，建立很多名相，然后去弄清楚它啊，不需要。其实他的智慧是一样的，智慧是一样，所以有时候也必须要你把这个当作不是一门经论的学习，就是一个智慧这样子。就是不管诸经在谈这个东西，就是这个智慧。那所以我即便。我其他经论其他谈缘起的我不知道，假如我针对这个经论这个论里面谈的缘起的智慧我掌握到的话，那其他不是也读了吗？因为它的道理一样，只是浅说不同， 那我如果这个论懂的话，其他我根本也就懂嘛，最多看一下你就这种知道了，你不需要再重新建立如何解析，不用，因为那个佛水源头已经被你抓到了。所以有时候让大家就变成表层上一直在弄完却不踏实，就像以前我在国外在看英文的时候，他们有些年轻小伙子在看看一看就过了，那过了以后要写心得就写不出来，那我看慢一点，那我只看一遍，他们看了很多遍，每次每一遍就是敷衍过去，每一遍就敷衍过去，到最后他是那个要分析这个文章的时候分析不来，那我发觉我只要慢慢这样一趟看过，我就一趟而已，马上我就写出 说它里面的结构怎么样的，里面的特色在哪里。他们讲说你怎么看得出啊，我说它里面都有啊，你有吗，我怎么看不到，我说有啊，应该这里就有，就看到很多经典也是，我发觉就是经典呢，这个经典出来，那我们就有这样的想法，有些法师说你怎么会这种想法，我说这里面就有，有吗，我怎么都看不到，就有啊，这个字就是这个意思啊，有吗，我怎么看不出来，对，那就看不出来，因为你没有那种抉择的角度，你太粗了，就是而且很习惯的一过去理解的习惯，看到这个文字就把它贴上去，就太信任了，太相信过去的这个概念，没有信心的，没有信心的思辨，所以很多道理不会的就笼统带过，以为会啊，结果就是不会的还是不会，那其实如果你真的会的话，其他就都会的，那偏偏你就是不会的含糊带过，那含糊带过含糊带过，就算你学再多也是含混，也还是有限啊。这是在这里面我们有时候道理虽浅，我希望大家的就是说可能你到最后讲出来也是这个东西，但问题是你内心里面有一种感觉，就是一种非常踏实的理路很清晰的，不是那种参考资料之后的臆取的理路，而是实质理则的清晰。所以文章是这么谈，经句是这么谈，换个面你就也能谈，你不会说非得依着他的东西来谈，就叫我常讲的叫做良慧欲菩特伽罗，不是因无欲菩特伽罗，有些菩特伽罗就是像因无，用因无来比喻，就是照着念因无欲菩特伽罗，良慧欲菩特伽罗是怎么样与之意义达到，但可以用不同语言描述，他不一定要遵守这个语言，不仅要是遵守他的格局，他完全是以实质掌握开展出来的道理的两个运动的结果。所以一句十六音就有谈这个。所以我是希望大家能用这种意乐心，就是说你透过这个一个作为一个媒介，把你所要谈的缘起法做一个稍微深刻，那我们再谈也是很有限。但问题是你如果以此为基础，你自己深入对缘起的理解，那一口气一鼓作气就把它处理的一个阶段，那一比你那个这里一点一点一点到最后还是不成样的，这样好多了。好，我们再看我们昨天谈到这个离恼何有业，离业何有报，无报则离恼，此三各其灭啊，看到这种一个关系。好，那个若其心无烦恼染，则不及业，若不作业则不受报。好，那个报从哪里来，所以我们要讲说那个因果业报的报法啊，这个还是我跟大家昨天举的那个例子，就是说当我们这个念佛的因下去的时候，它跟净土的果有没有必然关系，你要能看出那种关系。那所以在佛法里面谈得很清楚啊，但在唯识里面，当你这个染依它你能看清楚，你就要观察这个因缘众缘法的相依的时候，那个我没机会，我没办法生了，因为我必须要是颠倒直死有个自体的，当我从众缘观察那个我是无从升起的，但我无从升起的原生死就是这里显的，就是无我无二无我性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的那就是说，当我们的所有的修行往这边走的话，涅槃在哪里？涅槃就在生死里面，这不是一个讲夸大的话，是那法理如此啊， 特别发力如此，所以涅槃在这里。那同样的道理就是说，我们为什么这个烦恼起来的它不会造业？你要看，那我们就问说，业如何造得来？一个要造业有哪几个条件才造得了业？那如果先把造业的因素拿开的时候，业无从造啊，对，好，我们讲说，一个圣者本来对一个东西很执着，之前还没证果的时候很执着，一证果，他说你怎么会不执着？我们常讲说，他不是他特别有道理去制止他不要执着，不是，是因为他想故意执着都执不来。我本来很爱，现在我有功夫不爱。圣者不是，圣者说，我试着爱看看，爱，怎么爱不来？想逼着自己去爱都，挤不住，爱不来，为什么？没有爱因缘。所以修行人到最后，他不是一种勉强，到最后就把它对治掉了，不是，他是无法可得。自在是自在这里，不是说到最后非常勇猛，很多烦恼来不怕。不是，他是烦恼在哪里啊？所以说他看不到那个可爱法的存在，所以说他逼自己说：“我再爱一次看看。”没办法。所以说你看啊，烦恼的本质是什么？那烦恼的本质知道以后，业要生，应该要长多什么业？那果是因，什么叫做果？你如果把它切开来讲，讲说我为什么烦恼没不造业，果会不生，乃至为什么说即便我们有很多东西停止了，为什么果报还在？这里面你怎么去分？好，你看如果以活来讲，它的果报有没有？那有啊。但如果我们要讲说什么叫果报，我们就这就是定义的问题。你什么叫果报？火它成火以后它有报，但它是不是就我们所说的果报体？因为它没有我法，谁报？所以那个报跟我们的报就以不同的意义，是因为它后来因缘现前，纯粹是如幻现前而已。对它来讲，我们所谓的报的那个报又有报，但没有我们这种报，因为什么？那种受的苦报的报法，必须要有我烦恼相应才叫苦报。所以这个报里面有没有烦恼染入因缘在里头？都有啊。可是当我这个染入因缘抽离的时候，这个徒留的这个报本身具有什么意义？那个意义就变质掉了，对。我们的报应必须要放在我执法执里面，所有果报包括生老死。当我们这个生老死要成为生跟生苦跟老死的苦的时候，必须要有一个苦的作者，苦的受者。但作者受者不见的时候，这个生就意义完全改变了，它只有一个形象的生，一个形象的死，并没有死法生死法死，也没有一个作者受者的时候，它的意义跟我们所受用的那个果报意义是不见的。所以你说他有报也报，但实际上他有没有报？他已经不报。为什么？报的意义改变掉了。所以你往看他解析这个东西之后，我们整个报应的观念再也不是一个僵硬的一个自信因自信果的理解。这个因果的彼此关系里面，从因到果里面的不断不长不依不依的这种理解，才知道因果关系。而你如果自信因自信果的话，这个业果就讲不清楚，就讲不清楚，因为你无法去说出为什么会有果报。我造这个业怎么会有这种果报？因为你造这个业里面，这个业的流转形成的那种因缘，所谓报有什么东西？报我们如果这样报的话，方便讲生老死是报，但凡每一个刹那因缘和合都叫报，是不是？所以刹那缘起就这样了。他只要这个因这个法，就这个因缘具足，因缘具足的当体，相对于他因缘未具足之前的重因来讲，他叫报，就是成熟了。但我们现在把报把它定在只是生老死，那变成过程当中还没报。这时候我们知道，你定的意义是定以生老死这个为目标的为报， 那如果纯粹讲说众缘和合果果现前来讲，刹那现前都在受报。我们现在不就现在都是受报，而且刹那之间都在报，而且这个因因果果在报的同时在造业，造业的当中形成下一个报，所以一个无止境的流转就一直在过去，是。那同时的说，这里面就感受到修行的实质意义。什么实质意义？你不要等因缘没报，那个没报，不是你现在已经在报。那这样报的话，恶法的现前，一个恶心形成下一个恶心，下一个恶心带前面恶心叫报。恶心累积到很强的恶心，就是更大的果报。然后继续造业以后，有你认为的果报就等在那里。所以包括现在的善心的插进去，每一个善心在流转都在报，所以每一个善心每一个作为其实都也在报，但只是还没有如你期待那个报出来。所以感应其实都是说即时。那你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说这个平时怎么思维一件事情，它的法有没有定法？它没有定法。但如果你顺着这个颠倒心，它就是属于流转的地方。它如果顺着觉悟的心呢，它马上就起另外一个作用出来，它的修行意义就即刻就改变了。那只是我们在这个改变的当下，并没有成串习，并没有形成一个大的因缘具足，只是小因缘的具足。小因缘的具足经常又被其他因缘破坏，所以你的真正所期待的果报没有出来。但你如果不从这个小地方的小因缘具足，你没有大地方的大的因缘具足，其实你会觉得说都没感应的，只是这个感应经常又被其他的染污法给破坏。好，我们看来就是说，他你看啊，若灭报者亦不生烦恼，如是此三各个即灭。啊，此三各个极灭啊，本身都是相依而生。那所以相依而生的时候，报烦恼，烦恼无自性。所以烦恼无自性的时候，当烦恼要启动的时候，一定要什么？也必须要你去滋润它。所以你看，一个烦恼是，所以说现在我们在思考每一个环节、每个名相，是不是都要从缘起角度来看？对，何谓烦恼？待何因缘名之烦恼？有没有自性烦恼？没有，是。所以我们要去贪，你光怎么压抑贪，能压抑的多了多少？你应该看贪因缘，是。否则的话，你光只是一味的制止那个贪，你根本无从，你治不了太久。为什么？以你现在的这种思维，有贪心，不要去执着。基本上，我常看到的就是。你不要执着贪，其实又执。你看是要对治贪，对不对？但其实你的作为里面是有一分在滋润贪吗？这个是很有趣的，就是说你不断在对治烦恼的同时，其实你另外一方面的作用刚好是在滋润烦恼，因为你那个愚痴无明心就在滋润它。所以为什么他要讲到一个解脱法，就是他看到的真相，所以下手就不同。我则你当他对治烦恼的同时，其实你看，比如说我们讲说，我之前在其他课谈到，我要修戒定慧断贪嗔痴，那你因为很执着戒定慧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是表面上是要断贪嗔痴。但因为你执着戒定慧，所以贪嗔痴就不能不在。为什么？因为贪嗔痴若不在，戒定慧就难成。那因为我很爱戒定慧，所以贪嗔痴，我打你几下，你不要走。你走了，我就无法修戒定慧。所以这里面很有意思啊，一手推人家离开，一手抓着你不要离。因为他不是具持正见修戒定慧，所以他的戒定慧里面，当执着戒定慧的修持的本身，其实是执着戒五蕴、定五蕴、慧五蕴的时候，本身他就滋润了 贪五蕴、三五蕴、四五蕴，因为道家五蕴。所以这个道理如果你没弄清楚，我们现在你看啊，像这样的道理的理解其实一般人很少去碰到，所以他不知道他现在修的东西应该是会向何处，所以他的所修的东西为什么一直都没有感应出来，怎么会感应呢？你跟他取掉一步，你跟他拔一些烦恼的时候，你马上后手 右手拔掉烦恼，左手就补上去的时候，补到最后你怎么都还原来一样。是啊，因为你一直在滋润同样的烦恼，你在滋润无蕴啊，你只是用演一场假戏，那实际上本质都没改变的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你看清楚那个修行解脱的原理的时候，在反观现在的修行，有时候我常讲就是一出闹剧。我们现在很修行就像一出闹剧，玩假的、一群人倒在那里爱吃的摇头丸，好好讲好感动哦，我看到我在一群人，对哦，你看到我也看到了，你看到什么？观世音菩萨不对，我看到阿弥陀佛啊，没关系啊，都可以啦，我就跳跳跳，那一群外面的人没学会了，他们在干什么？他们觉得功德很大，他们没有，他们就在那里空空空乱叫，所以功德我没看到，我只看到他们很癫狂的在那里、幻想着，发出异语，然后讲的话，我的幻想提供你幻想当基础，我们大家幻想了，完了以后，我就哎呀很感动，我们礼我三拜回去以后，就过日常生活，该起贪嗔痴的就起贪嗔痴，然后约好在这里啊、又幻想一次这样。当然我这样讲是比较严厉一点的，不过实际上，人天功德有啊。如果你要讲说修行解脱，我觉得那是闹剧。因为没有解脱分，没有菩提分在里头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现在好难得有这么一念，我就一直在强调说如何把它呈现出来。所以包括这个因果关系的时候，这种业报道如何去认知它？好，大家说，如果你知道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此上各个极灭啊，那这个轮回的因果才能轮回的那种循环的十二缘起的链子才能停止。我说你的整个造作基本上都顺着十二缘起的路在走啊，这个流转的路都在走啊。又此等有因果分，从因果来看，所以我们论因果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在中论里面谈因果，是不是也同样这个道理？你如果那个观念熟了，你应该用那个观念来接着这里，不是吗？因为它就是因果，它就是因果。好，那我们来看很有意思，五知因生果。名为烦恼业啊，五知是论在十二支里面有五知是定位为因，那是因中有因，对不对？我们只是方便嘛，因为五知因里面是因为就十二支分两分因跟果，所以就有五知是因，五知是果。那细看你，我们都笨笨的就说啊，五知是因，五知是果。那五知是不是果？五知不是，因为经典啊，五知是因。这个就无救了，因为他就是这么讲，他就这么乖的，乖到很笨。我们讲五知因，对，他是在这个地方里面，从十二知里面要分成两分的因果关系的时候，用这种方便施设，五知为因，五知的七知为果。但你如果了解那更其他的面的道理的时候，因因果果根本就在里头啊。你不能就这样把它切开，哪些是因？因为我们这个都习惯就这么思维，就把十二支里面这样硬分二分法，那不就有两边见？是好。那五支因生果，名为烦恼业；七支以为果，七种苦因之。好，七种苦因之。那所以我们要看呢、五种因。名为烦恼业者，如前所说，无名行啊，无名行爱取有是也啊。这个业嘛，爱取它是祸嘛啊，那有是业嘛，那无名是祸嘛，行是业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我们要细分的话，那个有的行跟 有的业跟无明行的那个行的业粗细不大一样，可通。但如果要问前后，如果用次第相看来，这个无明行是过去，其实也就是更深细、更浅薄、更细微的一些行。那其实无明也就是，也就有也是行。那只是这个有是顺着我们现在讲的爱取有的这个业，其实它就是行的本质了，它就具有行的意义在里面。那七种果转生者，一如前所说，七种苦所谓是名色六处触受生老死之。好，那是因为从这个来论，好才论。但如果我们讲说，我们不是打开来讲，如果我们就一个比较单纯的因果观念来讲，是爱啊，你看我们现在不是名色六路触受，这个是果，对不对？但问题没有触如何受，所以如果以触为受之因的话，那受是果啊，是吗？如果因为我这个受必须依触而生啊，所以触的产生，触产生以后，我的那个受才能产生啊。那这个受的产生，以论它来讲，单就这二法来生来讲的话，触是因，受是果。但它这两个都变成放在什么？放在果里面。可是它本身也有另外一个因果啊，是不是？它就因果。像我们来讲说，这个爱跟取，那爱取也是一个因果，但它现在放在的是因里面啊。那因为没有爱不会有取啊，所以里面其实又另外隐藏了所有的因果。而且我们昨天引的那个文博士告诉我们说，其实十二缘起里面不是光顺相，站在他对他为因，对他为果，对他为因，对他为果，相互合合而生，根本因果是无止境的。那为什么要这样讲？帮助你理解。那你一了解通达的时候，你发觉所以我刚才一开始要跟大家，我们希望的是一个通达，而不是要被文字绑住的。你看到的是我透过这个层次的两分法的缘起，帮你看到因果关系，是要你得因果的证件，不是要你把法切硬切两段，硬切两段你就破缘起，对不对？那其实如果依我们前面所讲，你如果仔细通了解的时候，一法都是其他因其他果，是它都成为某一个，像比如说我们讲五蕴，我们不要讲十二支，十二支要记讲名词太多，我们讲十二支，要讲五支，色能不能，色是不是成为受，成为我们的色受想行识？那你看是言名色，名色言是，是不是在这里看到作为色受，色本身是受之所生所依，对，想是不是也是想？没有色他也想不来，因为他的心是要依名色而安立啊。行事都是这样啊。那由我行，由我色为其他法之所依。那我看其他法在生的时候，也必须要受，是不是也受也是会形成其他心法的所依？所以在于学论师论讲说，讲心法的时候方便可以取个，实质上来讲你不能完全断开，为什么？它合合一位，那是搅在一块的。那为什么要把它拆开？帮助你观察，但是你观察到最后你发觉根本拆不开，因为它是合一位，心法难完全拆解开，是这个道理。好，那这个就是苦果，当然苦果。那我们现在来讲，如果从因为后头它有另外一个角度，所以你只要把这个角度几个，它在这里角度的时候，我们如果用程式来讲，在这个角度，这个知是这个意思，在这个角度，这个知是这个意思。将来讲去，这个知是什么意思？如果你电脑把所有资料放进去的时候，你它要讲说不定，因为不同的角色，不是你发觉它具有带因缘案例的角色。你发觉整个法，如果融通的话，你对一个法的案例，你发觉 从以某个意义上是如此案例，从不同的意义它是另外一个案例。所以这个法的意义在哪里？无定法。那无定法它的法的作用在哪里？相依而生。我带它生这个作用，带它生这个作用，带它生这个作用，所以这个法的案例变成法无定法，然后却有相依而生的种种世俗地法，它的功能就在这相依而生。你应该会看到这个道理。好，那我们接着看，又指因果二种空，啊，指因果二种空。你看他，刚才我们看到第六页，因中空无果，果中亦无因，啊，这个因中有果，因中无果，哈，啊，因中空无果，果中亦无因，啊，那因中亦无因，果中亦无果。那我们来讲说，因中有果，因中无果，我们比较容易懂。这因中亦无因，果中亦无果，这到底是怎么说？当然，因为这个都可以解释啊。因中，我们撇开这一讲，因要生果，带果因是因，就因本身如果是自体法，它这个因是不是要有因？因为如果你要说因在的话，要因为何在呢？对不对？那你要讲因，要因有因呢，啊？哎，你要讲因，虽然望国法来讲，我这个因是因，可是就我因存在的时候，那我因是由何生，叫做因的？因亦无因。所以你看呐，啊，有五蕴生法，五蕴望。普特切罗的我执叫做因，那无蕴是什么东西成就无蕴？普特切罗我执可以由无蕴生，那无蕴由何而生？就是因中亦无因，对。那这个是可以这样讲，果上亦无果，啊，果中里面它有没有一个实质的果法？它以这个果法它本身。他能不能找到一个，像比如说我们因中没有种，那果里面有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果在里头？好，它是它作为它成就一个果，它有没有一个真实所依的这个人？当然望前为果，但望自己本身，它的果什么叫做果？啊，它是占别人的果，可是它的果之所以为果，它本身有没有一个果体在里头？别人成就我望它叫果。那我果之为果，有没有我自己的果？我后来看到我都是别人的，哦，我自家没有，那我果中没有果体耶。对，是别人说我是果，但我看我自己里面没有果体，我看我是因，可是我因里面没有一个因的实质法，没有一个是真的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好，妄果我是因，但我因要有个东西啊，我因中无因，我妄因为果，我果中无果，没有这种东西在里头，完全的话是因缘而。好，那我们如果以这个把它应用前面，五之为因，七之为果，因中之因，所有五，你看五之妄七因，因中的因，这个五之里面的因也没实质。七之果，果中也没果，为什么？七之也都是颠倒，也无自性。看的时候，七五之成就七之，但我在看五之这个因当中，一因都不可得，一果法也不可得，是不是？就是我们这里说的都没有。所以你看，我们现在假不是为了世间假案例啊，开口处皆错，是凡一切妄想分别，凡有所安立处，你要么从施舍角度，方便施舍角度去看，凡有所确定，那不就错？为什么法不可得？是那法不可得，但不波无，这个后头他会讲，这个论后面有谈到这个观念啊。那就是说他既不波无，不若无，不也不若有，所以他不会波无啊，他不会波无，但他却在一切法上 我们之所以不认定一切法执法的存在是从自性变的否定，并不是从如幻变的否定，你是如幻变的否定，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地方。好，讲这个道理我们知道了，所以虽有因果，但因中无因，因中无果。所以我在讲中论的时候讲说，我们对因果观念的确信是怎么样，我们认为深信因果，有因必有果，也对也错。因为因，为什么因到果有个必然性，这个必然性你不能光靠信仰去连接，靠道义，你不能光只是靠信仰，因一定感果，你跟我讲一下因为什么会感果。对，那其实当你用一个自信见来看因跟果，因跟果的关系，你是破因果不是吗？你虽然信受因果，但实质效果是破坏因果。所以我讲说自信啊，无自信的因缘和合因成就因缘和合果，无自信因，无自信果。那所以说信因跟果是安立的，为了要解释世间法，我们安立因跟果。从事实上的法里面，我们看到待缘的被所依待的叫因，所成就的叫果。那这个和合出来成就的这样的果法，本身果因为不离因，那因具不具足，果具不具足，所以果不离开因而成就啊，果不离开因，因为果没有自体，果没自体。所以妄因叫做果，所以因当成熟的时候，果名就生了。所以因具足，果一定具足，是不是？因为果没有了。我们讲说，为什么我造这个因会得这个果？因为这个果就在这里面，并不是因中有果，是我们妄因缘成熟叫果，所以果无自性，所以只要因成熟，这个果就出来了。这个果本身并不是离开因必有自性果，而是果就带因的。所以当因成熟的时候，果想跑也跑不掉。对，那果因要是散掉了，果就改变了，就灭掉了。所以也告诉我们说，有因果的感应，但也有因果的生命，是不是？所以如果你把自性因跟自性果拉开，这个果拉开的时候，我造因为何一定感果，你就说不出一说来了，因为你把那果隔开的，认为一个独立存在的。所以既然两者不相干，我造我的因干，为什么一定要感你的果？那如果我知道说我果无自性是带因而生的，说因一成果当然成啊，这个就包在里头了。但我所谓包在里头，不是因中有果的意思啊，是带这个缘生的，是不是？所以你说因果哪往不报应，因为他就带他而生，他一旦有他就有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报应你根本不会想说，哎呀，我当因成熟的话，我要希望果不生，无有是处。所以在那些比丘经里面讲说，哎，这个东西已经种下去，能不能回避这个果报？不可能，已经有了，在里头了。对，就在里头了。因为这个东西你它不是两个法，因为种下去的时候果必生。那你若要果不生，改变因了，让那个造作因分散了，那个因离开了，那个果，那无因会果，有因必生果，有因会感应果，因成熟果必现，这样啊，有因会感应果和必定感应果不一定，因为这个有时候要讲啊很多，因为这个要很细的啊，因会不会感果？光这个意思你就要弄清楚了，因一定会感果吗？这个要分析清楚，否则你会讲说因，因为我没有跟你讲什么因啊。如果是用比较大段的，比较大段的，好，比如说我现在高中一年级，经过 过三年以后，我不知道你们这边几年，我要考大学。好，那如果你目标是换这么三年一段，好，那你的努力会不会一定会赶这个果？因为这中间变化太多。但每一天的努力，每一天的果，所以因一定赶果。但是我讲的因不是那个联考考上联考的因，对吧？因为我们经常就把它没界定清楚，很大的努力感应联考考上，好，而且是大学考上，好，这个。但我现在是讲的是，我讲的因是我现在马上感应的因，马上感应。所以我现在所做的事情随时都在感应，但我所在感应的时候，只要因缘不具足，我期待的那个大的果不会出来。但就算我大的果不感应出来，我每一刻所做的因都有每一刻相对的果出来，对不对？但我这个果只是我今天努力一点，我今天新开一节果出来了，但这个新开一节有没有保上你考上大学？没有。那这个果是带这个因说的，那个果是带那个因说的啊。我讲说因一定报，不是我报的是这个报，不是你那个报，懂吗？我们不要认分。所以有些东西是其实你们这样听，有些就是说任何法都有作用，任何法界作用都有它的作用，就是它的果报之处。但这个果报只要它作用了就有，但如果你要期待一个必须啊，只要它合合就有，简单来讲，这个法如果是三个，我们某一个大目标是要十个因的啊，那十个因成熟的果就出来。但我现在记住两个因，当然那个需要十个因的果会出来，但记住两个因的果会不会出来？我的意思就这样。记住十个因的果不会出来，记住两个因的果会出来。那这个果报了，但那个果还没报，为什么那个果要十个因？但这个只有两个因的果报是不是一直在报？记住一个因的报了，记住两个因的时候报，记住三个因的时候，当三个因记住的时候就报。但这里一路都在报，就是还没报到那个记住十个因的果还没报，为什么还没记住？对。所以这中间有些都已经在报了，但有些只要你改变它就不报了。记住简单来讲，果报就是因缘记不记住，记住就报，都在报。但报的时候你所认定的那个报还没报，不是不报，是因缘未到。但我现在因缘到的是不是已经报？早就报了啊！我早上吃的现在饱了，那个马上报啊。那我现在报的这因缘上的就饿了，又要吃了好。那这个吃一餐饱跟饿会不会死？那个死在后头再死。现在就是有饥饿饱这样才这个轮回。所以因缘成熟饱，因缘成熟饱，因缘成熟饱。那因缘还没成熟的还没报，所以你不要把小因缘就说一定会报那个大因缘，没有，因为那个等成熟了。所以我不断的积起一因缘、二因缘、三因缘的时候，你说我一定会报那个大的要十种因缘的一定报吗？没有，因为要等成熟了才叫报。但如果已经一个因具、两个因具足了，那个要两个因来报的果，它一定现前了，那你跑不掉了，因为叫成定业了，因为因缘已经具足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知道这个道理哈，所以因中空无果，果中亦无因，因中亦无因，果中亦无果，智则空相应啊。这个刮胡这个东西是，还有一个我们原生论啊，有两个版啊，这是大圣原生论，另外叫叫原生论啊，其实都只是翻译意思有点不同，所以我把它补上它。因果二俱空，智则与相应啊，因为它是另外一个。本质啊，那我把它补充进来。好，那有时候是它原来这个西贝塔里面就有的，不过这个是我把它补上，因为这里就五句而已，它那个是六句，它就智则空相应，因果二俱空，智则与相应，所以它见因见果都是空相应，很有意思啊。 你看我们现在讲空相应的意思，就是说实质上我今天在抉择一切法都是以空相应，就是换句话就是一直以实相相应。因为如果你离开这个大原则，所做的一切法抉择都是偏差的，他已经是站在这个大原则里面去抉择了。好，若此此所说因果二种于中，若因空果亦空，果空因亦空，因空啊因空啊因亦空啊果空果亦空，于此四句啊即啊当与相应啊，就是在这个四句里面因跟果的关系啊，那因跟因果跟果其实都不可能啊，都不可能，所以你必须要在这个见上生决定，就是你的见必须要亲近到什么？第一个又不落有，但你要空的话，要空一切法，一丝不苟不留。那能空一切法，却又能不断灭，哇，这才清净。嗯，好，那我们这节先到此。